12月6号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外交部长王英贤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与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举行澳美部长级年度磋商会议。奥斯丁宣布美国将会增加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包括军炸机和战机的轮换安排。他同时透露，美国和澳大利亚双方都同意邀请日本加入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军力态势计划。有关 AUKUS 的磋商亦都差不多同时进行。12月7号英国国防部长华莱士与奥斯丁及马尔斯本在华盛顿首次面对面会谈，就交付核动力潜艇的方式以及明年后年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计划进行讨论。美国之行结束之后，马尔斯和王英贤将前往日本出席2+2面对面会谈，讨论贸易与安全关系问题。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外交政策与防御项目的研究员托马斯·科尔本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进展表明日澳两个国家都希望根据10月份签署的最新安全合作联合声明，将防务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在澳大利亚和日本的互惠准入协议于明年初批准之后，除了互新军刀和漆黑军演等大型演习，预计日本飞机和海军陆战队将会通过澳大利亚设施进行更大规模和更频繁的轮换。他还说，预计澳大利亚和日本能够更新信息安全协议，加强情报与信息的共享。鉴于日本和美国澳大利亚的密切联系，有不少的军事专家都呼吁 AUKUS 应该考虑接纳日本，使它演化为吉奥斯库的可能性。虽然日本和澳大利亚目前都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QUAD 的成员国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现代亚洲项目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在11月15号在外交政策发文表示，由于旨在平衡中国的一致行动，一个非正式的 JAKUS 已经出现，下一步是考虑怎样慢慢使到日本的参与正式化。悄悄探索东京如何参与 AUKUS 向澳大利亚供应核动力潜艇的核心努力，可能有助于去找出潜在的外交和政治地雷，尤其是日本国内政治仍然强烈反对将核技术用于任何军事用途。奥斯林写道，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12月1号亦都发表报告，呼吁扩大 AUKUS 在特定先进能力方面的合作，并将日本包括在内，因为 AUKUS 先进能力已呈与日本寻求自身防御建设的部分能力之间存在很多重叠。此外，美国和澳大利亚仲可以与日本等伙伴国家共同研究台湾冲突涉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指标，建立一个可能名为部队重返西太平洋的多边战备和训练活动，来到测试美、澳、日、非等国对于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并且建立覆盖这些国家的综合防空和导弹防御网络，提高后勤基地和前沿部署地点的韧性和生存能力。日本近来进行军事松绑的动作不断，日本航空自卫队派遣两架 F-15 战机于12月6号抵达菲律宾北部的克拉克空军基地，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首次向东盟国家派遣战机。此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决定将2023年度到2027年度五年期间的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不过澳大利亚前总理斯科特·莫里森12月6号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日本国内的改革还有一段距离才能够成功的，我认为 AUKUS 可以在它的成员合作的很多其他国家之间建立对话模式，但就目前和可预见的未来而言， AUKUS 专注于它的首要工作非常重要，这个就是聚焦于三方伙伴关系，其他问题 可以后续慢慢来处理。莫里森指出，如今美日澳三边关系的正式化可能很难实现，更重要的是讲明共同的目的和意图，保持一致性，比结成联盟更加贴合实际的需要。无论是围绕美国和澳大利亚与日本的各自的双边关系，定是其他多边合作的论坛，比如最重要的 Quad， 都在这表现出这种非常明确的使命感。我们不必总是使用这种正式机制来表达相同的观点。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澳大利亚分支机构的主管安德鲁·杜斯对美国之音说， AUKUS 依赖并建立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三个国家之间长达几十年的高安全级别的约定之上。尽管我们同日本的关系牢固而且不断发展，但还未有达到这种水平，至少目前还未有达到的。不过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国防战略与能力高级分析师戴维斯对美国之音说，日本和 AUKUS 在第六代空战能力、先进的无人水下航行器和水下战争传感器网络等方面都有合作的前景。他强调，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边关系考虑升级为三边军事同盟是有道理的，这个可以整合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和美日安保条约。戴维斯说，挑战将会是这样的安排如何处理南韩的角色问题呢？首尔亦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不能够将南韩人放在一边，所以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而且中国已经声称亚洲北约正在形成，但事实并非如此。戴维斯还提到，美军更频繁地驻扎澳大利亚，为两个国家的军队共同行动的战时态势铺平道路，向北京发出坚定、团结和强烈的威慑信息。中国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将在战争初期直接威胁关岛和冲绳等前沿基地，美军可以利用澳大利亚基地开展行动规避这种挑战。这个将会需要加强澳大利亚的设施，在面对中国攻击威胁时更加坚固，以及拥有更具韧性的后勤和战斗保障。奥斯汀未有详细讲明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的计划到底包括什么的行动，但路透社此前报道，美国有计划在澳大利亚北部的空军基地部署六架可以携带核弹头的 B-52 战略轰炸机。考虑到 AUKUS 的重点核潜艇计划预计到2023年3月份才就如何开展工作做出最终决定，部分澳大利亚官员和专家都呼吁投资远程轰炸机来帮助弥补核潜艇来到之前的能力差距。美国国防部2号公布的空军最新旗舰产品 B-21 突袭者隐形战略轰炸机被誉为威慑中国的重要武器。奥斯汀表示，即使是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也很难发现 B-21 轰炸机的。奥斯汀6号证实，美国尚未和澳大利亚方面讨论出售 B-21 的事宜。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戴维斯指出，澳大利亚可能不会早于2038年之前获得到攻击性的核潜艇。 B-21 将在远程打击和快速投射力量等方面为澳大利亚带来改变游戏规则的能力。此外，发展打击能力与日澳美安全合作互相呼应，未来有可能成为 AUKUS 甚至 JAKUS 的优先发展领域。他补充说，但我们可能只能够拥有12到24架飞机，而且可能要到2030年代初期才能够到位，因此需要在这段期间考虑额外的能力。澳大利亚正在测试 MQ-28A 幽灵蝙蝠中程僚机，它可以演变成介乎于 F-35A 和 B-21 之间的中间能力，并有可能更快投入使用。兰德公司的杜斯亦都认为，我们可能会看到澳大利亚明年3月份的国防战略评估提议优先考虑打击能力，建议需要保持平衡，以便澳大利亚的这一类投资不会加剧紧张局势。不仅是同中国的紧张局势， 仲有与其他地区国家的紧张局势。导师建议，除了远程打击能力，澳大利亚仲应该投资综合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以及被动防御措施，加强后勤和部队支持，例如弹药库存和生产，并且需要维持一支平衡和灵活的部队，能够在有限的预算内执行跨越各种冲突的任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行动遭到中国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和一些盟友拉帮结派、搞军事联盟、挑动分裂对抗、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不受欢迎，亦都没有市场。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星期三则在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发表演说，批评中国正在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不透明的军事建设。他还驳斥了中国将奥库斯定性为核扩散的指控。他呼吁中国接受美国的提议，为美中竞争中设立护栏，以防灾难性的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